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约翰遗书里，可能让你也有点挠头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重生的信徒到底还会不会犯罪？感觉书里有些话，有点打架。
是的，这个困惑很常见。
主要是你看第一章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对，承认我们有罪。
但是呢，转到第三章第九节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这听起来完全反过来了呀。
是有点张力。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和你一起仔细看看这两节经文，梳理一下不同的理解，看看这个张力到底怎么回事，对吧？以及这对你的信仰生活意味着什么。
好，
那我们开始吧。所以一方面经文很坦诚说我们都有犯罪的经历，另一方面又好像在说真正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了，甚至不能犯罪。这个怎么圆呢？感觉特别容易让人困惑。
确实是。不过呢，要解开这个结，有个关键点其实藏在原文的用词细节里头。
哦，细节。
对，就是犯罪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这两节经文用的那个时态是不一样的。
时态？这还有讲究？
哎，讲究很大。第一章第十节说犯过罪，它用的是一个描述过去动作的时态，强调的是我们都有过犯罪的这个事实，这个经历。
就是承认事实。
对，但是第三章第九节说不犯罪，它用的却是现在持续体。这个时态描述的不是一次性的动作，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持续不断的习惯性的活在罪里面那种状态。
哇，所以说不是指某一次具体的犯罪行为，而是指一种以犯罪为常态的生活。
正是这个意思。这个语法上的区别非常重要，它为理解这种表面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基础。
原来如此，这个切入点蛮有意思的。那基于这个语法点，不同的神学观点是怎么具体解读的呢？
这个就有很多讨论了，我们可以简单梳理几种主要的看法。
好啊。
比如说改革宗，像加尔文、斯特德他们会强调说，信徒里面确实还有那个残余的罪性，这个对应了第一章第十节。
承认现实。
但是从神生的那个新人呢，本质上是恨恶罪的，所以他不会持续的习惯性的把犯罪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应第三章第九节。信徒会跟罪征战，跌倒了会不安，会悔改。
明白了，新人不以犯罪为乐，也不会一直那样活。
对，然后是路德宗，马丁路德提出那个著名的既是义人又是罪人的说法。
哦，这个我听过。
意思就是你因信称义了，在神面前是义人，这是你新的身份，你的新生命恨无罪，像第三章说的。但同时呢，你的肉体本性里还有罪，所以你实际上还是会犯罪，像第一章说的。
所以是两个身份并存，
可以这么理解。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要不断的认罪，领受神的赦免，就是第一章第九节说的。
好的，那威斯理宗呢？听说他们讲完全。
是的，威斯理宗像约翰·卫斯理，他们更看重成圣的可能。他们认为靠着神的恩典，信徒可以达到一种不再故意犯罪的状态。
不再故意犯罪。
对，这就是他们理解的第三章第九节的不犯罪。但这不等于说绝对无罪了，还是可能有因为软弱无知犯的那种无心之过，这个就对应了第一章第十节。所以还是需要认罪。
听起来是程度上的不同，
有点这个意思。接下来是灵恩派，他们通常会更强调圣灵的大能。
对，圣灵的工作。
他们会觉得第三章第九节的不能犯罪，是指圣灵给了信徒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权势和捆绑，过一种得胜的生活，
就是脱离罪的奴役。
对，当然他们也承认信徒可能偶尔还会软弱失败，就是第一章的情况，但他们相信罪不能再掌控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
那比较主流的福音派呢？
主流福音派像麦帕尔瑟他们，一般会采取一个相对平衡的观点，就是承认信徒还有罪性，还会犯罪， 这是第一章第十节。
嗯，
汉，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他生活的整体方向是朝向神的，是离罪的，他不会持续的活在罪中还不悔改，这是第三章第九节强调的。如果一个人一直以犯罪为常态，那就要认真审视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重生了。
听下来感觉虽然大家解释的角度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好像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说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罪不再是他人生的主旋律了，对吧？即使他还会挣扎，还会跌倒。
这个总结很到位。对，综合来看，最平衡的理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神的新生命，罪就失去了他最终的权势，罪不再是定义我们身份的那个特征了。这就是第三章第九节的核心信息。
嗯，
然而呢，我们还活在这个有罪的肉身里，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罪性还在，软弱和跌倒还是会发生。这就是第一章第十节提醒我们的现实。
所以不是二选一，而是都要承认。
没错。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就是，一方面抓住神新生命的那个能力和盼望，另一方面呢，也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持续地依靠神的恩典，需要认罪的时候就认罪，经历赦免和洁净，然后靠着圣灵继续去追求圣洁，跟罪中战。
那么这对你，对正在听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意味着你可以也需要坦然面对自己还会软弱还会犯错的这个现实，就像第一章第十节说的，不用假装完美。
是的，不需要伪装。
而且你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应许，当你认罪时，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你，洁净你，这是第一章第九节的保证。
嗯，这个应许非常重要。
但同时呢，你要抓住神在里面放下的那个新生命的盼望和能力，就是第三章第九节所指向的。这个新生命，它是有能力让你不为罪所奴隶的。
对，有胜过罪的力量。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也应该积极的去追求一个不以犯罪为常态的生活。这就像是在走钢丝，需要保持平衡，对吧？既不能掉到律法主义那种我必须完美的绝望里，也不能滑到廉价恩典那种反正神会赦免无所谓的放纵中。
这个平衡确实非常关键，也带来一个值得你继续去思考的问题啊。
嗯，什么问题？
就是当你理解了这种张力中的平衡之后，它会怎么样影响你看待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是带来更多的焦虑，还是带来更深的恩典和动力？
嗯，有意思。
而且当你看到自己或者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还在最终挣扎的时候，这种理解又会如何让你用更多的恩典、耐心和智慧去陪伴他们，而不是简单的去论断或者去定罪呢？
嗯，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希望今天的探讨能帮助你更深的理解约翰一书中的这些话，找到了一个既诚实面对自己又充满神所赐盼望的平衡点。
希望如此。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